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天父，恩主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的匍匐敬拜，愿你悦纳。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求圣灵借着主你的话来启示造就我们，用你自己的恩典成为我们灵命的喂养，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天多有领受。愿主你帮助我们放下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我们专心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什么？天然的资源，更好的教育知识，杰出的领袖人才，还是平均财富的办法？都不是。前几天，伊斯兰的激进分子占领了 Algeria 的一个瓦斯的工厂，绑架了600多个员工，最后造成将近20人的死亡，其中至少有一名是美国的人质。这些激进分子，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恨，他们希望西方的人远远地离开他们，让他们能够统治自己的世界。一个多月前，在 Newtown, Connecticut, 一名20岁的年轻人 Adam Lenz,他走到这学校里面，开枪打死了20名小学生，6名的老师。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总统一年下了19个行政命令，要控制枪支的泛滥。NRA, 美国枪支协会，却要求每一个学校的老师都应当配枪。专家把 Adam Lenz 的脑袋打开，看看到底什么事情使这个年轻人变得这样疯狂。结果检查的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因为他的问题不在头脑里，他的问题是在他的心里。他不明白什么是爱。从小他的父母离异，他的同学歧视他，他的妈妈只知道教他用枪保护自己，却不懂得教他用枪保护别人，所以他最后母亲也死在他的枪下。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爱。中国字我喜欢这个繁体字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们看我总是用繁体字，繁体字比较有意义。中国这个字爱，它中间有一个心，换句话说，这个心不在，心在不在很重要。爱就是用这个心去领受，因为心拉出来就是受，所以爱不是头脑的事情，爱是心里的事。如果没有用心，就不是爱。我可以送给你一个圣诞礼物，我到沃尔玛去看最便宜的电器品，买一个电器品，一个 on sale 的锅子给你， 如果我没有用心，这个礼物只值19.99。如果你收到这个礼物也不用心，那连19.99都不值，你就放到一边也不用它，甚至你去退货换其他的东西。所以用心不用心最重要。今年我们教会的题目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只能看外表，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神要问我们，我这样子全心的爱你，你对我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也是用心的爱我呢？你是不是也是像耶稣一样全心的爱我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一同思想爱。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基督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字就是爱。在圣经里面，爱这个字差不多出现过1000多次。在耶稣12个门徒当中，有一位被称为爱的使徒是谁？啊，是约翰。为什么是约翰？为什么？因为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至少他用过5次，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来描述他自己。约翰他非常注重爱，他非常肯定主耶稣爱他，所以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因为他体会到了耶稣的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到耶稣对你的爱？你肯不肯这样的说，耶稣所爱的那个人？在约翰老年的时候，他因为是12个使徒当中最年轻的，所以到他老年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已经寻到了。他最后写了几卷书，就是约翰1书、2书、3书。这几卷书中充满了爱。在约翰1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他告诉我们，爱是从神而来。在希腊文里面，爱这个字呢有5个字啊，叫 storge、 xenia、 eros、 philia 跟 agape。 圣经用2个最常用的字是 agape 跟 philio 这2个字。那么通常呢，我们用3种字希腊文来表达这个人的3种的爱。一种呢叫 agape， 就是 love of soul， 就是灵性的爱，那是一种舍己的爱，圣洁的爱。第二个字 philio， 这个字呢 love of mind， 就是思想意念中的爱。第三个字 eros， 这个是 love of body， 是身体的爱，是一种情爱。所以讲到神对人的爱，在新约圣经里面都用 agape 这个爱这个字。所以这是一种最高的一种爱，是人与神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爱是从神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是完全的，是没有条件的，是牺牲的。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一种 agape 的爱把它表达出来。在我们人间，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一种 agape 的爱，因为这个爱的根源是神，他给我们这种爱的能力。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所以这一种没有条件牺牲的爱是出于神。那意思是不是说，凡是有牺牲爱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呢？ 是不是？不是。而在历史上有很多都有牺牲爱的人啊，中国有雷锋啊，在台湾有吴凤啊，这一些通通都是为人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他们是不是认识神的？不见得。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范围，我们要了解，当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没有信主的人，通通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他是对基督徒讲，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他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在神的教会里，我们的爱不是出于自己，是从神来的。如果在我们当中不肯用这种 agape 的爱去爱人的，他就不是神生的，是混进来的，他是不属于我们当中的，也不认识神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这告诉我们说，不要说我已经受洗了，不要说我已经加入教会了，如果你没有那种神的爱，你要好好的反省，你是真正的得救。因为这个爱是神给他儿女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指的明白，而是指的亲密的关系。他说我们知道认识神，认识这个字好像亚当认识夏娃，那个意思是亚当跟夏娃他们有性的关系而怀孕。所以认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指的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神，那意思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天然本性的生命是不可能跟神产生这种认识的关系。真正爱心是出于神，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人你一定能够表达出这个 agape 的爱。有一位姐妹，她去照顾一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去帮她买东西，帮她洗衣服，帮她整理房子。她这样，那个老人的儿子就对这个姐妹有许多的怀疑，总觉得她这样做是别有用心，想要得到她母亲的遗产。所以啊，他就常常正面的或者是暗地的反对这位姐妹。你看，在他天然的观念里面，他想不透有人是没有目的的去爱人，因为在他的思想当中他是没有这种的观念。这个区别是什么？一个是认识神，一个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理解那一个牺牲真正的意思。认识神的人，我们有这种 agape 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神爱我们。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了。我们的神不是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不理这一些世上的人受苦受难，我们的神是一个参与我们人类历史的神，即便不认识他的人，他仍然爱他们。神的爱最具体的表达就是在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一个新的转变，一个新的生命。当人罪恶极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在创世纪第六章，那你说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当然这个后悔不像我们人，我们后悔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做错了决定，所以我们后悔。神的后悔是表达他像我们人一样有情感，他明明知道人会这样的作恶，但是他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心里面仍然是难过， 这是说明他对人的爱，所以他就一定要预备一个拯救的办法。他叫挪亚去做了一个方舟，然后那一些敬畏他相信他的人，他要救他们。爱的本质包括了拯救。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就是为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啊，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字，英文叫做 atoning sacrifice 啊，或者 propitiation。这个字是指的祭司为人赎罪所献上的那个祭物。为什么要有献祭？我们今天没有人献祭了，但是在一些原始的宗教中都有献祭的这种仪式。献祭不是对罪的惩罚或者是补偿。罪的意思是什么？罪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做到神所定规的，就叫做罪。罪的意思就是你违背了神的意思，叫做罪。举例说，如果我骂一个人说你是叉叉叉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叉叉叉，我不好意思讲出来，叉叉叉。那后来我想我错了，我不应当这样子骂他，所以我就去跟他对不起道歉，我说你不是叉叉叉，我才是叉叉叉，请你原谅我。那他也很好啦，他就好了，我原谅你了啊，是我没好了，我们之间的误会解决了，这个罪算过去了。但是当我在骂他你是叉叉叉的时候，我同时也在骂造他生命的神，你造出一个叉叉叉，你是，所以你看，我们跟人的罪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认识神，那我们留在神那里的罪是一直不断的累积下去的。你的一生有多少的罪是这样啪啪啪啪一直累积下去的，都没有解决过，那个罪都在神那里记录下来，怎么办？你不认识神，你所有一辈子的罪通通到最后神给你总结一起算。我们怎么解决这些罪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神规定的，用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这个叫做 atonement 赎罪。什么是赎罪的？就是用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旧约里面有那么多的献祭，好像人得罪了神，你要献赎罪祭，人得罪了人，你要献赎罪祭，还要加上赎钱祭。所以有这么多的献祭，到底这些作用是什么？它是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罪需要对付，需要付出代价。怎么做？就是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叫我们不要再去犯罪。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等一下，他说牛羊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请问牛跟羊有没有罪啊？你们坐在这里不要睡着了啊，要想啊，我讲话你们一边听一边想，牛跟羊有没有罪啊？没罪。有罪？你们想过牛羊有没有罪？牛它会偷吃邻居的草，羊会随处大小便，牛羊有没有罪啊？啊，我告诉你，哪头牛没罪，哪头羊没罪。保罗说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在虚空的底下，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通通因着人的罪都是有罪的，受造之物因着人的罪通通受到罪的捆绑。我请问你，哪有狗不咬人的，哪有猫不抓人的啊？哪有 老鼠老虎不吃人的啊，动物园的老虎不吃人，你没有给它机会，有机会它一样咬人。所有的动物都是一样跟人有罪，那你用有罪的动物来代替有罪的人，那不是笑话吗？你懂我的意思？那献祭不是无用了吗？因为赎罪的意思是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那么献祭还是用有罪的代替有罪的，这怎么解释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有一位是无罪的，那个就是为我们成为赎罪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为人赎罪。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原来旧约所有献祭的这些都是暂时的作用，不能真正除掉人的罪，他们都在等待着耶稣基督来为人赎罪。所以亚伯拉罕献的祭、以撒献的祭、摩西献的祭、大卫献的祭，都不过是在那里挂一个号，挂个号，就好像你去看医生，你得先挂号。那你说我挂好了，我是不是就看过医生了？没有，你要等到医生来看你的病，诊断了，给你做了解决，你的挂号才生效。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的意思，就是他才是真正的解决以那个无罪代替有罪的救赎的意义。所以耶稣来是表明了神的爱，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牺牲的爱。什么叫做牺牲？牺牲就是指的那个献祭的祭物付出了代价。神对我们的爱就在这件事情上显明了。有的时候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助人，然后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别人来帮助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好像欠他一份人情，这一份人情一辈子都要叫我们感谢他。但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尽了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他就应该死的，好像他就应该来救我的，好像这个是当然的。我们来唱一下赞美的诗歌，我们来奉献一点的金钱，甚至不高兴的时候就不来不理他。难怪约翰说，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是不认识神的，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了解基督耶稣为你所做的，你会爱他，你会爱神。所以不是受了洗的人都是基督徒，还有很多的糊里糊涂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们不了解神的爱，是因为你们还不认识神。我们应当追求彼此相爱。第四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你有 agape 的爱，我有 agape 的爱，我们有相同的爱，很自然我们会用这种的爱来彼此相爱。如果我看到一个姐妹，我对她有爱，但是我用的是我自己 Eros 的爱，哎，完了，那出问题了，什么婚外情啦、啊，什么出轨恋，通通出来。但是我 是用 agape 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那一个上帝圣洁的爱。这种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的爱能够向世人做见证，证明我们的神是 agape 的爱，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叫人看出来这一种牺牲的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着看见基督徒的好的行为见证你才信主的，有没有啊？有不少，谢谢。我们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基督徒不好的见证你就迟延了很久才信主的，有没有？也有。你看啊，你的朋友跟你说我看不见神，我看不见神，你要惭愧，因为神叫你把他活出来给你的朋友看。他看不见神你就要惭愧，因为你没有把神活出来。这里说神是住在我们心里，住这个字啊，非常的重要啊，abiding这个字啊。我们遇到人常常打招呼，好啊，有，哎，你叫什么名字，尊敬大名啊，我们说你做什么，然后说你住在哪里啊，住在哪里啊啊，这代表这个人他的背景资料，他的根源，他的家的所在。约翰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你第二个事情发生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意思说神以我们为家。如果你请我到你家做客，请我吃饭，当然这很少的事情，你饭菜烧得很香，我吃得也很高兴，我不是提醒你们哈，我事情很多，你请我也不一定有空，不过我吃完了以后到了晚了我还是要回家，为什么？你再怎么招待的我好，这个不是我的家，我是到这里来做客的，我不住在这里。神说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要以你们为家，换句话说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因为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神不离开我们，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去参加弟兄姐妹的小组的聚会，我可以感觉出来神在不在他们的当中。如果大家都是相亲相爱，都是用那种agape 的爱来彼此相待，神在他们当中。如果有小朋友把一杯果汁倒在地上，那个主人来，他说哎呀没有关系，我来清理，那客人来说哎呀对不起我也来清理，就两个人一起的清理，我就看见神在他们的当中。如果有个弟兄分享他如何的经历神，在他困难当中他意识到神的帮助，另外一个弟兄也起来说哎呀前几天我也是有这样类似的经历，还有一个弟兄讲说哎呀感谢主我最近有同样的感受，我就看见神住在他们当中，因为不是在一个人身上，是在一群人的身上，这些人是以神为家，神就以他们为家住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把基督耶稣的生命活出来了。这样的爱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爱神的心就完全了，完全不是说一百分，完全是成全了，完成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目的。我们不敢讲完全，因为完全实在做不到，但是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到多少，那个就叫做成全的意思。所以今天神给你这样子的托付，你去把它完成，你就成全了。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主耶稣不满意，他回过头来又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两次主耶稣问彼得都是用 agape 这个字，你 agape me， 你是不是哟这什么话，你 agape me，又是希腊文又是英文又中文，他有学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耶稣用的是 agape， 但是彼得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 filio 你，我是用朋友的爱我只能够做到那样子来爱你。一次两次第三次主耶稣改了口气，主耶稣说彼得 你是不是 filio 我，你是不是用朋友的爱爱我。彼得就焦急了，哎呀怎么样啊，降格了。主耶稣要我们用最高的爱去爱他，但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主耶稣也愿意也接纳，因为他要帮助我们从 filio 到 agape， 让我们能够更意识到主的爱。上帝的灵会来充满我们的心，这个是第二位的保惠师，第一位是耶稣基督，第二位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圣灵。你看上帝多爱我们，他救我们，他还给我们两个帮助，一位是耶稣基督，一位是圣灵，他们是一同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要来帮助我们去更新去改变。今天你走进教堂跟你走出教堂，如果你没有轻舞棒，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吗？现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心里面还是被许多的忧虑许多的烦恼所充满呢？你家里面的，你工作上的，你面临身体各样的困难的，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出去你就轻了，你就轻了。上帝他要帮助我们，主耶稣来，圣灵也来，一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你如果真的轻去出去，你回去蹭蹭，你说哎呦，牧师说我轻五磅，我们一点都没有轻，牧师乱讲，你不要怪我哈，我是说你的心灵应当轻松下来。我们不但是让主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应当住在主的里面。上帝愿意以你为他的家，但你愿不愿意以他为家呢？哥林多前书第5章17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感谢主，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 have changed， 现在就改变了，不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是天天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跟师母有冲突，言语的冲突，我们两个人不讲话，你们也常常有啊，我也知道。但是当我在读圣经，在准备查经的时候，忽然就有一个意念，说向他道歉，向他道歉，向他道歉。哎呀，挣扎了半天，最后找一个理由去跟他说话啊，正要去跟他说，哎，没想他走过来了，啊，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跟你发脾气，你看。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给你开路，就在那里帮助你，你就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事情就发生改变，就变得非常的简单，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什么过去过不了的，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受不住的，哎，你回到基督的里面，你住在他的里面，你只要不离开，这一切都可以很快的解决。圣灵是非常奇妙的，新造的人与旧人有多大的区别，你那个死的脾气，那个小的心眼，那个爱撒谎的旧人，那个太随便，那个忙工作，那个不在乎，那个不关心，那个不追求的旧人，变成一个新的人，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第14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三位一体的神是一同来拯救人类，圣父的安排，圣子的赎罪，圣灵的感动，叫我们能够相信主。这里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这个认识，我在说不是一个同意，不是一个理解，是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里你认识耶稣是跟他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他们说他们 认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救主，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他们不肯跟耶稣建立关系，所以他们没有新的生命。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女士，她现在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讲没关系。她每个主日呢，都来陪她的先生参加主日崇拜。她每一次来都坐在那个位置，至少有十年，我看到她每一次几乎每个主日都坐在那里，同一个位置上。她和其他弟兄姐妹都很熟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她还没有受洗了啊。那么大家都像朋友一样，可是你一谈到耶稣，他就有一个篱笆，他就有一堵墙，他的态度就是耶稣很好，但是我有我的自由。他有气喘的毛病。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他丈夫出差了，他的女儿去上大学了，他去洗澡的时候突然他的气喘就发作，从来也没有发作那么严重，他觉得自己呼吸都困难，甚至好像要死了一样，寸步难移。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很下意识的自觉的就主啊救我，神啊救我。哎，你一生当中有多少次是认真的祷告？什么是你最认真的祷告？恐怕就是你那个最短的祷告啊。好像彼得主啊救我，那个是他最认真的祷告啊。他当他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他的气喘立刻就停下来，就恢复正常，就平静下来。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哎，他说这个不就是神在向我显现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于主耶稣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他开始渴慕神，开始追求神。以后他成了一个很好的姐妹，还能分享他信主的经历。当你真心的向主发出这样的呼求，你借着主耶稣向神祷告，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神要来住在你的里面；第二，你要住在神的里面。神爱世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人的罪使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先解决罪的问题。罪怎么解决？十字架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血赦免，是因为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但这个只是一部分，这个叫做他为我死，还有十字架另外一面的意思，那个就是我这个旧的人要与耶稣一同死，使耶稣的新生命可以活出来。这个叫做我为他活。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个观念。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但是他在我们的里面不表示我们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虽然有基督，但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还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的里面那个旧人仍然在当家，所以你仍然会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生气怄气吵，你在那里挣扎，你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旧人在那里增加，在那里做王，在那里做主。你信了主，你没有进入到基督里面，你过的生活一样是像去过去一样的虚假，一样追求世上的享乐，一样的自私自利，因为你没有进入到基督的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里面。在基督里不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这个我们需要常常去操练的。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把基督放到旁边，我们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所以我们也没有思想基督，也没有祷告主。有没有可能，我常问你们，一天的工作从早到晚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耶稣、圣灵，有没有？诚实的说，有没有？ 恐怕有很多的人一走进办公室，一头栽到那个工作里面，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出来，两个眼发黑，就摸到车上回家，根本没有想到过耶稣，根本没有想到过主。回到家吃了饭，啪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天在上帝说打个叉，白活了，白活了。因为你没有跟主发生任何的关联，你可以几天你都没有接触，渐渐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甚至你活在自己的罪中，你都不觉得，你跟世人的生活没有区别。在英国19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 Spurgeon， 他就讲过，他说如果我一天没有好好的亲近主，我的老婆的夫人就知道，是不是？你一天不亲近主，你的丑恶的嘴脸就出来了。三天他说我不亲近主，我的仆人就知道，对不对？他说七天我不亲近神，我的狗都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来住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旧的人，就与他一同定死，然后这个新的人就出来了，很自然这个新的人就把基督的生命表达出来，让人看见基督。这一个是充满了上帝爱的生命，有那个 agape 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你要让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有一个死刑犯，他在监狱里面等着执行的日子来到，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他知道下一次那个铁门被打开的时候就是他要死的时刻。就这么一天就来到一个清晨的早上，这个铁门打开了，那看管的狱卒进来就叫他起来，他带着脚镣带着锁链就从那个门出去，就看到一个小小的窗户，外面一点曙光露进来，他知道都是早晨来处决犯人的，所以他说最后的日子终于到了。所以他在往外走的时候，就来到一层门两层门的门口，看到那个典狱长站在那里。那个典狱长就说把他的脚镣跟手铐卸开，他们就把他的脚镣手铐卸开，那典狱长跟他讲你可以走了。他说什么？我以为我今天不是判死刑的日子吗？执行的日子吗？他说不，你可以走了。我怎么走什么？他说你已经得到特赦。他说什么意思？我也没有申请得到特赦。他说有人为你申请了，你已经得到了特赦，你无罪了，你可以走了。哎呀，他非常的惊讶，他就出来，他走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人一早就往城外去，他也就跟着他们就跟去。到了城外的时候他就发现，哦，今天确确实有处决犯人的时候，所以他在那里就看到有两个狱卒，哎，这两个狱卒发现他就说你不是那个死刑犯吗？啊，你怎么出来了？另外一个狱卒跟他讲他得特赦了，他得特赦，得了什么特赦？他说有人替他付出了这个罪的代价，他不用。所以那个狱卒跟他讲，哎呀巴拉巴，你真是一个好命的人啊，你的罪得赦了。所以巴拉巴就来到这一个执行场，就看到那里有三个十字架，其中有一个十字架上面挂的是耶稣。他说这个人我认识，他的名字不是叫耶稣吗？旁边的人跟他讲是，他就是耶稣。他突然醒悟过来，原来耶稣给了他特赦的特权是因为耶稣为他死了。这事发生以后，在巴勒斯坦那里出现了一个无名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他站在十字路的路口向人呼吁说来 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因为他能够救你。他的身上穿着一个衣服，上面写的是八个字，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个是早期教会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爱是从神而来，我们缺乏爱，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他能够给我们那个阿嘎佩的爱。你接受了神，你才会得到这个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爱是牺牲。我们也应当彼此的相爱，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喜欢来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尊他的名，他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这人就改变了。我们这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轻松了，我们里面就释放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你就能够有能力与人和好。我们要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将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这个新的人能够活出来。弟兄姐妹，2013年可以成为你灵性复兴的一年。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一同来住在基督的里面，好不好？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站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为自己献上祷告，希望2013年成为一个得胜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大有改变，在我们的家里面大有改变，在我们教会里大有改变，成为一个复兴年，好不好？我们自己来同声的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开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耶稣，你的应许何等的真实可靠，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奇妙的应许，叫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旧事都成过去，不再留在我们的思想跟意念中来搅扰我们，让我们学着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让我们学着每天活在基督的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是让你那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啊，让2013年成为我们复兴的一年，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年，成为我们互相提醒互相提系的一年，让这一年也成为我们家里的复兴年，让我们这一年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改善，让我们能够彼此尊重，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同心的祷告，为着把我们的儿女一一的带到主你的面前，家里有祭坛能够奉献，能够叫主你在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一家之主。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追求这世上我们当有的一切，更重要是我们能够追求住在基督的里面。主啊，末了你让我们能够有那样的心智，说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得到大大的复兴。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真心诚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 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